杨雄和石秀两个人到梁山上来求援，经过及时雨宋江的一番斡旋，托塔天王晁盖同意发兵攻打祝家庄，去打救石阡。同时呢，梁山好汉也打算到祝家庄去征得一部分粮食。宋江说，我得准备两天，两天之后人马点齐才能下山。山上边把石秀和杨雄安排了住处，这二位啊就算是入了梁山了，梁山寨上有他们两把交椅。两天之后，宋江一切准备停当，告诉军师吴用，我带着第一路军先下去，您然后派第二路军随后接应。这第一路军呢，就是宋江、花荣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，三千喽啰，三千马队。待等着下山的第二路军呢，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张衡、张顺、马林、邓飞、矮脚虎王英、白日鼠白胜，他们也准备带三千喽啰、三千马队。宋江的第一路军旌旗浩荡，由打梁山上就下来，到了金沙滩，乘船登岸，直奔祝家庄行进。第一路人马行走距离祝家庄还有十几里的路程，安营扎寨，扎帐篷、埋锅灶、铡草喂马。为什么安营扎寨呀？不能直接贸然行动啊！宋江那是读过兵书的人，他知道带领了几千人马攻打这祝家庄，绝不能轻易的冒进。宋江把营寨扎好了之后，升了中军帐，面对着众位弟兄，宋江就说了：众位弟兄，兵书有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今天我们攻打祝家庄，现在对祝家庄里边的地形，对祝家庄里边兵力如何，尚一无所知啊。我打算派一位弟兄到祝家庄里边去探看虚实，作为我梁山的细作，不知哪位弟兄冤枉。这话一说完了，黑旋风李逵在旁边过来：呱呱，这事儿您就交给我吧，我进祝家庄，我给您打听打听。宋江差点没乐了，心想：李逵，你去进祝家庄，你去打听当细作，你可不是那个材料。李逵，这细作不是你能当得来的。嗨，那有什么呀，兄弟，我就带着这对板斧进得庄去，我打听明白了哪个是他的头，我上去一斧子把那脑袋砍下来，提溜着就回来了，咱就得胜班师。宋江说：你把这个事看得太简单了，李逵，你这个人只能冲锋陷阵，奋勇杀敌呀，当细作刺探军情，你是一窍不通啊，你先旁边站下。李逵一听，嘿嘿，我想干点活吧，咱大哥还信不过咱。李逵站到旁边了，最后商议决定，谁去当这个细作呢？宋江就派石秀和杨林。石秀说了：因为我在祝家店住过，石谦投机跟他们打过一架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对这个祝家庄还算是比较了解一点，正因为这样，我去探庄最为合适。紧抱着杨林，你是自告奋勇。杨林说：我愿意跟石秀做个伴，万一石秀一个人探不清楚呢，我们就两路探看。宋江点头了，石秀和杨林两个人由打大帐里边出来，就商议着怎么去探庄。探庄那得化妆啊，不能就这样去呀。石秀说：我呀卖过柴火，我就打扮成个樵夫的模样。杨林说：我呢小时候看见我们邻居有一个当魔法师，也就是巫师啊，专门会给人家降妖除魔，有时候到人家宅院里边念念有词，兴风作咒，我就装他那模样吧，我上他们那里边给他除魔去。石秀说：那也可以。两个人各都化妆了，化完妆之后，石秀头戴一顶翻秧巾，身上穿着粗布青衣裤， 脚下穿一双麻鞋，一条扁担，挑着一担柴火。杨林呢，穿着道袍，把头发披散开，手中拿一个蚂蚁拂尘，好像是个老道的样子。俩人就这样由打营寨里边出来的，奔着祝家庄就走来了。离着祝家庄不远了，远处已经看见一片茂密的树林，在树林当中有散落的房屋，这就是祝家庄的外围。就在他们临近祝家庄的时候，一看这个道路啊，俩人同时都愣了。怎么着？这道太多，左一个道口，右一个道口，斜的、歪的、盘的、绕的。石秀跟杨林两个人掐着腰端详了半天。石秀说：“这个道从哪儿走呢？”杨林说：“你不来过吗？”石秀说：“是啊，那回我跟扑天雕李英往祝家庄来过，那是我跟着李英来的，他走的是哪条路我记不起来了，可现在怎么这么多道口啊？”杨林说：“哎，干脆这不有一条宽道吗，肯定这是条大道，咱就顺着大道往里走。”石秀说：“不对，我记得跟李英来的时候最初走的不是大道。”杨林说：“你不走啊？你不走我可先走了啊，咱们哥俩怎么说也不能一块进庄，我先行一步，我就顺着大道走，三条大道走中间嘛。”师兄说：“那你愿意走的话你先走吧。”好，我先走了。杨林迈步顺着大道先走下去了，石秀呢挑着这担柴火在旁边顺着一个小道走了一段，在一个大树底下把柴火挑子放那儿，坐那儿歇着。一边歇着，石秀一边端详周围这个路，这个路怎么拐弯抹角的呢？祝家庄的人可真是有心计呀！啊，冲他们修的这个路，就是为了防御外侵。石秀正在这琢磨着功夫，由打那边走过来一个老头。这老头啊，背着挺大一大包袱，老头走的挺累，一脑袋汗，呵哧带喘的走到石秀的跟前。老头把这包袱从肩膀头往下一摘，光扔地下，一屁股坐那包袱上。哎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。石秀是为探庄来的，要打听祝家庄里边的情况，所以他见这个老头先主动的跟老头打招呼：“这位老伯，您从哪儿来呀？”“啊，我去看我侄子去了，从我侄子那儿来。”“这不是吗？我侄子送给我一大包袱衣服，这天儿挺冷的，怕我没有换的，让我带回来了。这包子衣服成累赘了，我也背不动啊。他想送我，我还不让他送，结果我自个儿背呀，还累得够呛。”“哦，老伯，您那个衣服要是背不动啊，我看这样吧，放我这个扁担头上，我给您挑着吧，您看如何？”“哎，小伙子，那哪好啊。老伯，您岁数大了，我应该为您效力，那算不了什么。哎，您就把那包袱拿过来，我跟着您走，怎么样？”“呵呵，要真要那样的话，那我就劳驾你了。”“不客气。”老头在这坐了一会儿，站起身来，把这个包袱真就交给石秀了。石秀把他这个大包袱啊拴到这个扁担的一头，这再挑起来，这个扁担可有点偏沉，但是石秀呢把那扁担往后串了串，找好了平衡，挑起柴担跟着老头往前走。老头在头前带路，石秀在后边跟着。就瞧这个老头啊，也不怎么左拐右转，转来转去，就由打这树林子里边转出来。出来之后，前边就是村庄，进了村子继续往前走，走到一个地方是这村子里边的繁花街市，这里有卖鱼的、卖肉的、卖米的、卖面的，有饭馆，有旅店。前边呢是一个茶馆，门口挂着个牌子，写着斗大的一个茶字。老头到茶馆这儿停住了脚步，掏出钥匙来把房门打开了。石秀心想：“哦，这老头就是茶馆的掌柜的。”开开门之后，老头让石秀进屋。 石秀把这个柴担在门口一放，把老头的包袱由打这扁担头上解下来，替老头背着包袱进了屋，把这包袱放在后屋的这个小床上，然后来到前边这茶房屋。老头让石秀坐下。
哎呀，小伙子，我可得谢谢你呀，不是半道上碰见你呀，这包袱啊我一半会儿背不到家呀。
老人家，您怎么那么客气呀，谢什么呀。
小伙子，看来你是个热心人啊，沏碗茶喝吧，怎么样？
老人家，那我就打扰您了。
不客气不客气。
老头到后边不大会儿的功夫就端成了一壶热茶来，拿了两个茶碗摆到桌子上，把这茶水倒上。
小伙子，你这是从哪儿来呀？
哎，老伯，跟您说句实话吧，我呀是卖枣的，贩卖枣啊把这个生意做赔了，本都赔光了，回不了家了。没办法，剩了俩钱儿就买了条扁担，买两根绳子，打一条柴火。我心思卖柴火这个事儿本钱低呀，赚俩钱儿再倒腾枣去，这是刚把本赔空喽，打了第一条的柴火就碰见您了，我想上这地方来卖来。
哦，上这儿来卖来呀，来的不是时候。
怎么的？
最近这一带可是不太平啊。
哦，是啊。石秀说到这里，无意中往门外边一看，就看那个茶馆门的对过隔着街是一个饭馆，饭馆门口那儿摆着个兵器架子，兵器架子上边立着有几口泼刀。石秀看到那泼刀，转回身又瞧了瞧那老头。
哎，老人家，
我发现您这地方怎么这个饭馆啊旅店的门口怎么都摆着兵器架子，瞅着怪吓人的。
嘿嘿，摆着那玩意儿恐怕要出大事了。
出什么大事？
你不知道，咱这地方叫祝家庄啊，这个祝家庄跟李家庄、扈家庄是三庄连一线的，对抗水泊梁山。梁山上有一伙强盗，可厉害去了。听说这伙强盗最近要上祝家庄来，想上我们这个地方抢粮食啊。我们这儿的庄主总头祝超放下了命令了，告诉全庄的人都得要做好了准备，梁山的强盗一旦来了，不管男女老少一起上阵呐。话虽那么说呀，主要把年轻力壮的人都给组织起来了，让他们练习武艺。
嗯，
白天练晚上练，会练的加紧练，不会练的学着练。
哦，老人家，那您也练吗？
我就等着入练了，我还练什么呀？我70多岁了，老筋八骨的，我再一练闪腰岔气非死了不可，我用不着练。等他们真要打起来的时候，需要我送个茶呀送个水呀，我就提了个大壶给他们送去也就得了。
啊，梁山上的人真能来吗？
那谁知道啊，都那么轰轰啊。
这梁山上的人很厉害吗？
厉害，可厉害了。你没听说过总头叫托大天王晁盖呀、啊、听他们大伙轰轰，这晁盖力大过人，说他们老家那有个塔修了13层，这塔你说多高，愣从东村给搬到西村去了，俩手一抠那底儿就端走了，我也不知道那地基有多深。我听这个事儿不太信，我说那要谁家修好了房子瞅这地方不合适，那就把他找来，把房子一抠搬那头去了，那多好。石秀说，是啊，我琢磨着这人不能有这么大劲儿。还有一个呢，叫及时雨宋江。
哦，这宋江是个什么人呢？
说这个宋江啊会法术，及时雨嘛，哪要天旱了啊，他一去马上就下雨。谁都知道真的假的。
哦，还有什么人呢？
还有一个黑旋风李逵，这个小子最狠，
在江州那个地方不知道杀了有多少官兵，说他往哪一走啊，人不到先剐旋风，黑旋风开路，他在后边跟着跑，这都有点邪魔歪道啊。还有一个叫什么豹子头林冲，说这个人更厉害，长得人身子豹子脑袋，你说天底下能有这样人吗？这人身子长个豹子脑袋，那什么模样，谁敢跟他在一块待着？石秀一听心中暗乐，心想哪来的这事啊，老人家听着是够吓人的，这伙人要是来喽，这祝家庄能挡得住他们吗？
挡得住，挡得住，这祝家庄也厉害啊，庄主祝朝凤有三个儿子，祝龙、祝虎、祝彪，还有一个大教师爷，又是总管家，人送外号铁棒蓝廷玉。这蓝廷玉胯下贴青马，手中冰铁棍，有万夫不挡之勇啊。
再加上李家庄、扈家庄那两边的庄主跟祝家庄的祝庄主，他们都交情莫逆，梁山要一来人，三庄联合一起跟梁山干，够他们打的。再跟你说，小伙子，你看这祝家庄了吗？咱们待的这个地方，这叫祝家庄，这叫岗下。再往里走，有一个大庄院，那叫岗上。岗上就是独龙岗上，岗上那个大庄院，那才是祝朝凤待的地方呢。岗下这一片是祝家庄的外围，就这个外围，他们梁山的人就够进来的，能进来也出不去。石秀说：“那怎么回事呢？刚才你跟我走，你没看见这道吗？这叫盘陀道，这是祝朝凤特地请高人帮着修的。哦，这盘陀道怎么回事？祝家庄有句民谣啊，祝家庄盘陀路，进得来出不去呀、啊。今儿个是我领着你进来的，要不是我领着你，你就在那树林子里边磨磨去吧，小伙子。”磨磨到什么时候你也进不来，不但进不来，弄不好啊，让祝家庄的庄丁就把你抓住了。哦，他为什么要修这样的道呢？修这样的道就是预防外人来侵扰啊，不熟路的人没个进来。哎呦，老人家，看来那我进来之后我就出不去了。
这个你也别着急，我呀告诉你，这里边有个窍门啊。哎，小伙子，你可别跟第二个人讲啊，你要跟第二个人一讲，这可就等于泄露了我们庄上的秘密。
师兄说：“那我不能跟别人讲，我跟谁讲去？我一个外乡人。”
哎，我瞅着你这个小伙子挺厚道挺老实的，所以我才告诉你，走这个盘陀路啊，你得认准了白杨树，凡是看见有那种白杨树，雪白的树身，
那就是转道的地方，看见白杨树你就拐弯，白杨树跟前准有一条小路，你就顺着小路走，再看见白杨树你继续再拐弯，就这么走就能出去。
哦，师兄说那好，您这一告诉我，待会我走的时候就方便了。
嗯，你呀要走啊还就得趁亮走，要是晚上走，这白杨树恐怕你也看不清楚了。
是啊是啊，老人家，这个祝家庄是不是姓祝的特别多呀？
啊，
姓祝的一大户啊，岗上岗下都姓祝啊，一共能有多少人？
哦，能有两万来的。
这么多人呢？
那可不。
您也姓祝吗？
嘿嘿，我不姓祝，祝家庄里边十个有八个姓祝，就有俩不姓祝的，我呢就属于那俩范围里头的。我府姓钟离，单字名魁，在这住了30年了。我老家是江苏的，要到那儿过来，到这儿落脚之后就再没动地方。
那您在这儿住着，他们对您歧视吗？
歧视不歧视他们到话下，我在这儿也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，就开这么个茶馆维持生计，我也没有家小，光棍一个人， 他们能把我怎么样？
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街上一阵人声嘈杂。
我们等等了，等啥呢？对，快别问，站住！
哎呦，出什么事了？石秀赶忙站起身来，往茶馆门口这走。老头跟着也过来了。他们两个人在茶馆门口这一站，一瞅顺着大街呼呼隆隆来了五六十个庄丁。
这些个庄丁
身上都穿着黄坎肩，上边白月光绣着一个黑字“忠”。这几个庄丁们都是些彪形大汉，头前有两个庄丁手中提着黑蟒皮鞭，驱散行人。
躲开躲开躲开，闪路闪路，告诉你们了，梁山上的细作被我们抓来了。
这庄丁一说这句话，石秀定睛往那庄丁群里边一看，五花大绑的一个人，正是锦豹子杨林。石秀心想，哎呀，我说我进来之后没看见杨林呢，这杨林怎么被人家给抓住了？
怎么回事啊？
杨林顺着大道走来了，由于他不认路，绕来绕去，顺着这盘陀路他绕迷糊了，被人家庄丁把他堵住了，一盘问，杨林就露了马脚了。杨林身背后还带着一把短刀，他伸手把短刀瞪出来了，嘁哩康昌把那庄丁给捅伤了好几个。庄丁们越聚越多，一下子把杨林就给抓住了，绳捆索绑，要把他借到岗上住进庄院。在路上这一经过，石秀看见了。此刻石秀心中暗想，杨林被捉了，我得怎么办？我应该救他呀，我们两个一起探庄，一个被捉，一个在这站着袖手不管吗？石秀刚想往上上，心中又一想，不行啊，我是来探庄的，千军万马都在那儿等着我的信息的，我如果一救杨林，肯定跟他们这些庄丁就得打起来，这样的话我的身份也暴露了，我就白来这一趟。
想到这里，石秀想，杨林呐，你先受点罪吧，我琢磨着他们不会把你立即就杀斩，等着我探得了消息，告诉宋大哥打进祝家庄的时候再救你脱险。石秀在那站着瞅着杨林过去了。
石秀呢假装不认识杨林，问这老头，
老伯，
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？
老头转身回到屋子里边又坐下了，石秀也坐下了。哎，干什么的？说不上是干什么的，这祝家庄的庄主可厉害了，谁要是不听他的摆布，马上就五花大绑捆进岗上啊！一进了岗上，那十有八九就不能活了。
哦，这祝朝凤这么厉害吗？
嗯，祝朝凤他就是我们这儿的皇上，他那仨儿子那就是太子，祝龙、祝虎、祝彪，呵，这三太子在这一带为所欲为。小伙子，你年轻不知道，祝家庄方圆200里所有的土地都姓祝，这些种地的都是人家的佃户，到时候给人家纳租完粮，少给一点粮食，这家伙带着庄丁就去了，绳捆索绑带进庄院里边噼里啪啦一顿乱揍，打你个半死不活，往外一咕噜，谁受得起这个罪呀？所以附近这些佃户一个粮食粒儿都不敢少交啊。嘿嘿，不光那个，就这祝龙祝虎这老大老二，呵，霸道着呢，骑着马没事就在这块转悠，这一片谁家那大姑娘小媳妇长得要是漂亮，让他们哥俩看见就直接告诉他家里人上岗啊，懂吗？我们这块老百姓都懂这句话，上岗就是上那独龙岗，上他们家那院，一说上岗，这家人家就得把自个儿这姑娘媳妇儿乖乖的送去，送到他那院里边，这哥两个就把这姑娘媳妇领到他自个儿屋去了，睡个三天五日的倒也不错，玩够了他还送出来，还给你送家去，你要不往那儿送，你家就倒了霉了。深更半夜去一伙子人把那人掏出来，五花大绑，麻袋一装，扔那护庄河里了。所以这一代百姓都有个暗语，姑娘媳妇要是长得漂亮，没事不让她出来，
自个儿就说别出去啊，小心上了岗。一上岗那就麻烦了
啊！石秀说原来他们如此霸道，这百姓就都不敢惹他们。谁敢惹呀，人家这是土皇上啊。话刚说到这儿，就听外边有人喊，哎，钟离老头，钟离老头，哎，在这儿，在这儿，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有可能梁山的强盗要攻打咱们祝记庄，你精神点啊，听见外边一乱的时候你就准备着出来给我们送水，听见没有？好嘞好嘞好嘞好嘞。接着又打外边又进了一个人，手里边拿着一个白鹅铃子，哎，这个白鹅铃子给你啊，这是今天晚上行动暗号，你把它带到太阳穴旁边别上，凡是带着白鹅铃子的就是咱们祝记庄的人，不带这个的就是梁山贼寇，到时候杀乱了套可就不认得谁了。哎，好好好。老头把这白鹅铃子放这儿，这个人转身出去了。石秀又跟老头详细的了解了一下祝家庄里边的内部情况，正在谈着的时候，就听大街上敲锣，晃晃晃晃晃晃晃晃，封庄喽，封庄喽，谁也不许出，谁也不许进喽，准备迎战梁山贼寇喽。师兄一听，哎呀，老人家，他封庄了，不让走了，那我走不了了。老头说：“小伙子，那你可不能走了，此刻要走就有性命的危险呐。今晚上你就住在我这儿吧。”师兄说：“我住在您这儿行吗？”“行行，没人发现，不会有事的。”话刚到此，就看从外边稀里呼噜走来六七个彪形大汉，为首一个人累挎着腰刀。哎，钟离老头，现在封庄了啊，不许闲杂人等在庄里边。哎，他一眼看见石秀了，钟离老头，这个人他是干什么的？